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妈妈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在上一期节目查经的过程中，到最后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载体到去载体啊，从应许，神的应许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神的终极应许上，我们既看到自己信心的幼稚和不足，也看到神把信心赐给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的时候，那个信心是何等的雄壮，那个信心是何等的惊人。确实大家都有这种被圣灵充满的这种感受，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我们也盼着其他的弟兄姐妹能够从我们这个节目中得到好处，也感谢神啊，我们终于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件中可以暂时的往前推进一步了哈。谁能帮我们读一下创世纪22章15节到第24节的内容？
好，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并基薛、哈索、毕达、伊拉、比土利，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名叫流马，生了提巴、加韩、他辖和马加。
今天小溪读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当亚伯拉罕被耶和华的天使制止了这个挥向以撒的这个刀哈，然后呢他看到了神给他预备的那只公羊，然后用这只公羊呢做了献祭。在这之后就是今天小溪读的经文了，就是亚伯拉罕的使者第二次呼叫亚伯拉罕。这我还是第一次注意到是天使转达了耶和华的话，这次耶和华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只是让天使转达了他的话。天使转达了耶和华的话，说首先肯定了这件事儿，你没有把你的儿子留着不献给我，对不对？那我就继续把我给你的赐福再重复一遍。但是我们这次看到这个赐福的时候，我已经不像之前看到的了，我知道这就是神在地上给他的一个载体而已。
耶和华神呢，在我们自己重新做了一个学习之后，又重新再给这样的一个应许啊。上帝的逻辑很清楚啊，按照我们前面分析，所有的我给你的应许，在这个独生子而来。
嗯，
如果这个载体不存在了，好像这个应许就不存在了，对吧？但是最后我们理解了哦，其实上帝是让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看见，扶着我们的脚跟的是他自己。在这里耶和华又重新说，你既然已经这么做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前面的给你在地上的应许仍然有效，并不是说我就拿掉了你的这个应许。
我明白你的意思。亚伯拉罕得了万国万民，那罗德也得了万国万民，该隐是不是在一个角度上讲他也得了万国万民，是吧？很多人都得了万国万民。好，我们上节课总结了，就是说亚伯拉罕这万国万民呢，其实不是神给他的终极应许，神给他的终极应许是神与他同在， 这个是大河总结出来的哈。那就用飞鸟说，为什么上帝在这又去强调，不去说我要与你同在，又去强调这些万国万民呢？我是这样看见的哈。其实对亚伯拉罕说这个话没有意义，因为亚伯拉罕很快就会死了，他都看不到雅各生下来十二儿子才是十二支派嘛，
对，
才有万国万民的基础嘛。那过了400年，他们出埃及之后才成为一个国嘛。其实亚伯拉罕是看不到的，对不对？好，那神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神要让亚伯拉罕的后人看到。神选的亚伯拉罕的这个后人，是神在旧约中列名的自己的选民，这中间要出那位耶稣基督的。所以那个国那个民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国那个民是对整个人类终极的拯救方案的载体。所以说上帝在这里强调了那个国和那个民，并不是对亚伯拉罕来说你信我了你就得了这些国和民了，那是上帝附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一个使命。你从一个角度看，是神祝福亚伯拉罕，让他得了以撒，让以撒生了雅各，一系列的一个传承。难道神不是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最终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吗？是的。所以说神把他列为选民，这个国和这个民与其他的那些国和那个民是截然不同的，这些国和这些民最终要与神同在的。
说到载体这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说，甚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上帝给我们的承诺，就是死后的永生，我们的天国，都是一个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最后还是要回到神本身。如果按照我们这个逻辑来说的话，我们到底是要看重这个载体呢，看重天国呢，还是看重永生呢？还是看重神？
我不认为天国是载体，天国是最终的一个去向，是终极的祝福。神说你成为我的子民，我必在这个世上与你同在。我们的天国是从世上就开始的。你在这个世上在苦难里的时候，你在贫穷里的时候，你在病痛中的时候，神都与你同在。这些事情上神显示出来的保守可以说是一个载体。那终极的祝福是天国的祝福，终极的祝福是与他同在的祝福。
这里边哈，刚才提到的这个天国的问题哈，这国里边是有国王的，这国王是谁呢？是神。刚才阳光也提到说该隐的后代，像以扫的后代也很多，
对吧
那个，然后甚至于以实玛利的后代也很多，
是的。
但是他们所形成的那个城，他们所形成的那个国，今天世上的国，他们的王都不是王中之王。
但是上帝在这里呢，他就没有向亚伯拉罕特别说明说你的那个国和他们的国不一样，你的那个国是怎样的怎样的，但是我们是看得很清楚的。
这里边的祝福其中有一句话很重要，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因为仇敌哈，不像我们想的，就是谁跟你对着干用枪打你，那个就是仇敌，不是。像我们自己的肉体都是我们的仇敌。
阿们。我以前以为啊，就是祝福你的子孙能征善战吧，所有的人都打败。看到您的这样一个更寓意深远的一个理解，就是说你要战胜撒旦，你的子孙终将战胜撒旦。我们知道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对，
他要战胜仇敌。
对，
首先呢，今天这个经文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咱们常说的是亚伯拉罕之约哈，实际上重复了以前上帝对亚伯拉罕的那些话，今天就等于重说了一遍。给我触动最大的就是第18节，他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这么多这么多应许，这么多这么多的保守的原因就在这边，就因为你听了我的话，我就把它看作是上帝对我的一个嘱咐了。
阿们。
无论怎么样，你必须要听我的话，实际上就是信上帝。
你之所以能有一个好结果，是因为你听了神的话。你听了哪个神的话？你听了那个最善的、最大能的神的话，所以你必然是好的。从大河说的这一句经文里，他得到最大的感动是听从了我的话。 我们从这句经文里头再挖一点值钱的东西进来。这句经文我再念一遍哈，
嗯，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谁因着他的后裔怎么就得福了？都指向耶稣基督。
是，
对。
怎么叫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就是因为万国都会在你的后裔耶稣基督的拯救之中啊。
嗯，
是的。而且呢，这个是杨光从正面来理解这句话。我觉得反过来说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示。之所以地上有很多抵挡我的人，就是因为不听我的话。
对。
这一句经文无论从正面还是从反面，我的理解都特别的重要。
我们从这一次的祝福之中可以说得到两个感动。一个感动就是说，那些地上的国地上的民都是载体而已，与神真正的同在才是终极的
终极的目标。
我们得到一个更深的理解，是万国都因你的后裔中出来的耶稣基督而得福。什么意思？我对你的祝福可不仅仅是你看到的万国万民，而是我的拯救计划就在你的
后裔当中。
最大的祝福就是在你的后裔之中要诞生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查过来的嘛，我们都还记得在伊甸园的时候神怎么给亚当和夏娃说的，你的
后裔
必
伤
他的头。
对，
我们看见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给我们的一个准则吧，就是我们应该这么去做，去听上帝的话就好了，他就会祝福我们。列王记和历代志里面就是不停的提到啊，他对以色列的这个国的惩罚的时候只提到一个点，就是说他们拜别神拜偶像，
拜别神拜偶像
恰恰
是
不听他
的
话
的一个表现。
对了，我们就看见了上帝的怜悯在这里面体现出来。
是的，关键的那个点你一定不要冒犯，因为上帝给他们的惩罚主要是他们拜偶像的问题。
对，
是啊，
你不把我当爹的时候，我才给你最大的一个惩罚，是告诉你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父。就比如说申命记的时候，摩西去宣布的，你如果怎么样做我就祝福你，你如果怎么样做我就要
惩罚，降惩罚在你的身上。
飞鸟，你的刚才的看见跟我刚才提到的是非常一致的。如果按照旧约来说啊，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上帝在申命记里头一再重复，顺服就蒙福，悖逆就受咒诅。以色列亡国就恰恰就亡在这个地方。
对，列王记里头那些对北国惩罚，包括对南国的惩罚，都是因为你拜别神。那这并不能说你犯其他的错误上帝就没惩罚他，因为在神这里灰色地带并不多，就是说你也犯错了，神也把你原谅了，最后也没有惩罚你。我们看到神最后都是自己去付这个代价，这个惩罚没有落在你的头上，神也一定要让这个罪的公价被满足。也就是说，上帝真的是还不能像我们做这样说，哎呦，你今天虽然撒了个谎，但是看在你今年考试成绩还不错的基础上，我今天晚上就不惩罚你了。他不是这样，
他是公义。
对，
就是把这一部分的罪就是归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之下了，
是，
对，
就是必死的罪，
对对对，
是耶稣基督替你承担了。
好，
那我们把这个天使转达神的话就讨论到这儿。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啊，下面经文突然话锋一转呢、啊，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也就是说他是从别示巴到的亚摩利山。
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别示巴，我看在课间的时候，小西和飞鸟在讨论，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看见吗？
别示巴呢，是前面我们读过的经文里面啊，是非利士人他们的王叫亚比米勒，他在跟亚伯拉罕两个人立约的地方，
嗯，
因为井立约的地方，
对对对对，
嗯，
还是夏甲呢，走出去以后，到了别示巴，要眼看着要渴死的时候，上帝的天使向他显现的地方，
嗯嗯，
夏甲把这个地方叫蒙氏的井，也就是说别示巴这个地名啊，里边有约的含义
啊，
而且呢是井。是上帝供应水的地方，
对，
也是人看见上帝的地方。
这个里头啊，就是我记得咱们在刚查这个事件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在他的帐篷里被神告诉他你要往亚摩利山上去的时候，我们分析过这个地理。最开始他在希伯伦，
嗯，
希伯伦其实是在别是巴和亚摩利山中间，因为别是巴是在希伯伦的南边，亚摩利山是在北边嘛，应该是耶路撒冷是在它的北边，从地图上看。所以说我觉得啊，他什么时候搬到别是巴，为什么搬到别是巴，咱们都还当时还小小讨论过一下。他现在回啊，就是这个别是巴啊，其实是一个离亚摩利山还是有距离的地方。
别是巴呢，如果要查地理的话呢，它离耶路撒冷大概有77公里，
77公里，
所以亚伯拉罕当年走了3天才走到，他回去还得走3天。
嗯，
所以别是巴这个地方呢，应该要说起来是南地的最南边了。
那也就是说，还在应许之地里面，
哎，
只是在应许之地的最南边、
最南端了。哎，所以呢，基本上应该是亚伯拉罕活动范围呢，就在这个应许之地的里头，应该是亚伯拉罕能走到的，最南端了，还没出圈。
我谢谢你刚好给我们讲了这个问题，因为今天在查经之前我就一直有点懵哈，就是说因为这一章后面呢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离开这个地方了，我就一直在想，我说别是巴到底还是属于亚比米勒的范围呢，还是就已经他回到别是巴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亚比米勒的这个地方？
应该没有，
现在来看这个还是亚比米勒的这个管辖地。
他和亚比米勒两个人，就是和这个非利士的王亚比米勒两个人，就是以井为约的。
对，
嗯，
对。
看以撒吧，除了打井就是打井。
因为亚比米勒当时对亚伯拉罕说了一句话，就是你要纪念你寄居之地。
虽然是应许之地，但当然当时他们没有一块地是他们自己的，都是被这些异族占领的。他们当时那个宗族还是很小的一个宗族嘛，所以说他是在应许之地，这个我是理解的。好，那我们看后面这几节经文，好像与这个世界没什么关系啊。
嗯，
从20节到24节啊，无非就是说，哎，有人给他带信儿了。这一22章里，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哈，总是有人给亚伯拉罕说话。
嗯，
开始是上帝给他说话，后来是天使给他说话。
嗯，
然后又是天使给他说话。
嗯，
这会儿又有人给他说话。
那时候也没微信，也没短信，所以那时候一定传递信息，一定是要么是上帝给他说话，要么就是有人
跟
他
说话，
是吧？
尽管现在有了人有了更多的手段，但是我们传递信息最大的一个本体的工具的话，还是声音。对，所以我们的节目也是以声音呈现的。对，
其实这里啊，真的里边是其实含有很多信息的。
嗯。
为什么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这件事儿？
嗯，
这个人无论是谁，他有可能是跟着亚伯拉罕就出来的，因为他是比较知道亚伯拉罕家里另外的弟兄叫什么，或者是亚伯拉罕出来以后，这个人呢也许后从那个乌尔再追随亚伯拉罕过来，这都不一定。但是这个来传话的这件事儿，的确像阳光说的很蹊跷。他为什么在这儿突然间出来密加给他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这个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并且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里边长期的25年的等待和上帝的应许，其实指的都是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聚光灯从最开始从人类然后聚光到亚伯拉罕，然后我们在这儿又看得到，又是聚光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跟他有血脉关系的，哎，就出来一个亚伯拉罕的兄弟的拿赫这一支。其实上帝一直都在，就聚焦在他拣选的这一个族裔，
嗯，
就在这儿，所以他说的清清楚楚的。结果呢，就有人在这儿传话了，
嗯，
这个传话呢，其实是延续着上帝的祝福和上帝的拣选来的。
对，貌似这一段好像跟前面好像都不搭界哈，其实要为了后来以撒和利百加的出现。
对，这里面主要是提到利百加，
看到了预备了是吧？
对。
那么在这个预备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神的镜头啊，就要从亚伯拉罕的身上转到以撒的身上去。
对。
那么亚伯拉罕也好，撒拉也好，都要退场了。撒拉很快就死了，亚伯拉罕还没有那么快的死去。但是在神的计划中，他的出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出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撒拉作为他的妻子啊。
对。
那么以撒还现在还是光棍一个，刚陪着他爸上了趟山， 啊，背着这个柴火，而且是表现出了非常大的顺服。
对，
因为顺服是以信心为前提的。那么以撒的妻子可能神就已经开始预备了。首先我想问，拿赫是亚伯拉罕的什么？
拿赫是亚伯拉罕的
兄弟，
应该就是兄长了，
是他的哥哥。
对，
好，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哥哥是谁？
还有一个哥哥叫亚兰。
对，这个亚兰又是谁？
亚兰就是罗德的父亲。
对，我们现在开始看亚伯拉罕这几个近的亲戚啊。亚兰我们聊过是吧？罗德占了我们前面查经很大的一个篇幅。
对，
罗德作为亚伯拉罕的一个至亲，亚伯拉罕视如己出啊，
真的是视如己出。
亚伯拉罕可以为他拼命，但是他和亚伯拉罕分道扬镳。亚伯拉罕也目睹罗德的家遭遇的那场硫磺大火，让罗德后来有一个非常不光彩的一个结局
了。嗯，
那这现在转到拿赫的身上啊，马上和我们产生关系的就是那个叫比土利的人。
对，
那个比土利，因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叫利百加，他还生了个儿子，大家知道是谁？
拉班呢？
他还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拉班。拉班是利百加的哥哥，大家记得吧？
嗯，
拉班是利百加的哥哥，所以说拉班和利百加都会在圣经中准备出场。
对，
但是我们看到很有意思，圣经在22章22节的时候很有意思，写到比土利后面还加了一个括号说，比土利生利百加。看来圣经的作者也是提醒我们，这几句话放在这里不是凭空放的。
对，以后应该就是以撒利百加逐渐要登场了。
嗯，哦，有意思。我才是发现咱们看的和合本的这个圣经里面，这括号有很多是一个注解。
是翻译的注解。
是翻译那个注解。
那我们在这一章中看到，神在山上预备了那个羊羔给亚伯拉罕。
嗯，
我们在这儿又看到神给以撒也有预备。
对
对，
为什么说神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
嗯，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呢？就是神有预备，也就是那句话，耶和华以勒。
如果要了解神的本性和他的本质的基督徒来说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上帝看整个的这个世界，上帝没有时间的这个限制，上帝是从起初一直到末了，所以上帝自己在宣称的时候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
他刚才说的这个话意思就是，神是知道前也知道后的。
嗯，
不奇怪，因为神安排了前也安排了后，在一切的事上都由神来计划的。
嗯，
所以他当然知道前和知道后，
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他的安排并不是一个虚无的一个东西。
对，
我们总说我们的计划不如变化快，那是人受限制的。
对，
上帝不受这样的一个限制。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佐证，就是神的子民的地位，上帝啊保护和赐福给听他话的人。
嗯，
这里边非常清楚，就是让我们想起来罗德。要说啊，在亚伯拉罕身边，当时罗德这个家族里不是没有女性，其实那个时候神已经开始就分别为圣了。
是的，是的，
你明显的看得出来，其实神不在乎离得远近。
是，
神可以从乌尔再把亚伯拉罕的亲戚调过来。
对，
但是他不允许在身边的那个污秽所污染。
我理解，我完全理解您的意思。也就是说，罗德这时候在山洞里头已经有了后代了。
是，
而且这个后代后来成为两个非常大的国。
对，
那说明他的后代里肯定有女性啊。
是啊，
按说亚伯拉罕和罗德的这个关系的话，距离也近，是不是？而且他跟罗德的关系也好，
是，
按说应该是给以撒挑一个媳妇儿，
很容易啊，
是不是从这里头出啊？
对呀。
但是我们看到的其实，神把他指向了另外一个地方。
对，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就会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章节。以撒这个人很有意思。以撒其实在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三个人中，我觉得他存在感是最差的。
对，好像一直默默无闻着。
对，但他身上的故事是最多的，
但是他受的祝福好像也是最大的。
哎，对，你看啊，很多他在大事件中都是重要角色。你说亚伯拉罕献以撒，他是重要的角色吧？亚伯拉罕派那个老仆人到拉班家里头给他娶妻，选利百加，他是主要角色吧？
对，
认错两个儿子，最后把那个祝福错给他，也是重要角色吧？圣经中这个人物其实是挺有意思。
你说到的啊，它的存在感差。
对，
你看啊，亚伯拉罕有建树，
是
雅各也有建树，
那当然了啊。
只有以撒哈、啊、什么本事都没有，就除了打井，你看他干什么了？然后在家等着，然后媳妇儿就来了。
他其实没有那两人鲜明，就是那两位都很鲜明。我们一说雅各，那家伙是一个能干的人，那
又能骗又能抓啊。
然后你要以撒吧，就老老实实、糊糊涂涂。
然后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啊，我们的注目点其实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哈、啊，和我给我们的人生经历，就是有能力，
对，
然后有本事，有这个恩赐，然后我们才觉得是上帝的祝福。
嗯，
但是恰恰在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之间，神就安排了以撒这样一个人物。
嗯，
其实呢，我反反复复的想过以撒身上的祝福啊，和他做的，如果用我们属世的眼光去看，实在是不配。
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儿，这件事是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个上帝在这一章的开头就告诉我们了，他表现出了顺服，他也表现出了背柴火，但是他不是主角，这件事的主角当然是神了，但是从人来说，神是冲着亚伯拉罕去的，因为亚伯拉罕在以撒身上是有主权的。你看第一件事献以撒，亚伯拉罕是主角，给他娶媳妇儿，包括那个仆人，包括他那个大兄俄拉班，都比他鲜明。
嗯
嗯，
到后面他被利百加和雅各给骗了赐祝福的时候，他也不是个主角，但是我觉得我从他身上看到的很多是神给他的平衡。
我的看见是后来后人不是对明朝一个大将吕端有一个评价，就是说吕端大事不糊涂。
嗯，
我就觉得以撒呢好像看上去没有什么明显的个性，也没做出那么特别惊天动地的事，但他在几个关键问题上他做的是完全正确，在大事上他不糊涂。
当然我知道阳光这个疑他是说他居然被利百加他们骗了，
他虽然被骗了，
但
是他
是
糊里糊涂的，但是他是成就了神的一句话。
他其实不糊涂，他做的事情是成就神的这个计划。
他是糊涂的，他不是有意识。
他在雅各身上闻到了神的香气。存在感不重要，有一个人和以撒可以，就是以诺。他生了马土萨拉之后就活了365岁，然后与神同行，神就把他娶去不在世上。
嗯，
以诺是一个存在感很低的一个人，但是你刚才说就是看见上帝对以撒的这个祝福，
对
以撒很顺服的就被先拿去献祭。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经历了很多的高高低低啊，
对啊，
雅各更是这个
对啊
历经风霜
啊，对
啊，但是他们还真不一定就比以撒更蒙福。
对、啊，以撒
人是以刷存在感来决定
是的，
你是不是主角的、啊、
是的，
但是在神的眼里，以撒可是主角。
是的，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在这节课了。那我们下节课接着跟大家聊，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同心聚集，宣扬你生命，向万邦万民述说你的大荣耀。祝我们欢喜。